第42集。这段时间他的心理和身体都很疲惫吧。由于 X 战警找上头来，夏天不得已之下带着妮可来到了这片荒芜的明尼苏达州。倒是苦了妮可了。虽然这个房子环境很好，很舒适，但是妮可却好像失去了目标一样，只是训练得愈发刻苦了。夏天也知道他憋坏了。夏天就这样静静地想着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妮可终于睁开惺忪的睡眼，却看到了不远处那个沉默的男子正怔怔地盯着自己，旁边还有那个已经凉了的土豆饼以及沙拉和果汁。
如果是一年前，不，放在一个月以前，我真的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画面。
妮可慢慢地撑起身子，靠在了床头上，带着一丝懒惰的享受意味，揉了揉凌乱的长发，看向沙发上沉默不语的夏天。
无法想象什么。
夏天回过神来，拿起了一旁的小餐桌，放在了床上妮可面前。妮可的右手握住夏天冰凉的左臂，嘴角微微扬起。他除了能拿起冰凉的枪械，还能为我拿起餐盘。夏天的动作停滞了一下，默默地说道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妮可翻了翻白眼，自言自语地说着，
得了吧，贪心的女孩，你应该知足，对于她来说已经算是情话了。
夏天没有理会妮可充满调侃的自言自语，将果汁放在了小餐桌上，沉声说道，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妮可仰头灌了一口橙汁，放下杯子，嘴里咀嚼着橙肉，点头示意夏天继续。地狱厨房。
地狱厨房，你的家乡？
妮可眨了眨眼睛，眼睛中带着一丝探寻。夏天想了一下，既然有主世界的存在，那么这个副本世界的地狱厨房应该也是夜魔配套出来的产物，和死尸配套出来的变种人学校一样。随即解释道，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是，但是它应该和我的家乡很相似，有兴趣吗？
我可不想孤单的生活。
答案是当然。麦克很好，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菜肴做得也很合口味。夏天耸了耸肩，你留在这里也可以。
相信我，全世界只有你每天逼着我用餐。
妮可冷哼了一声。傍晚时分，夏天开着小破车载着妮可，后座摆放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包裹。在麦克这个秃顶中年男子不断的挥手告别之下，一路向北，开往了更加荒芜的未知地。
你打算拐卖我？加拿大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
妮可坐在副驾驶上，随着两人行驶在公路上，渐渐远离建筑区域。妮可真的是不知道夏天到底要去哪里了。
我没打算偷越国境，我只是想去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。
夏天开口说着，眼睛上蒙着布条，车速不快，让妮可看着有些担忧。
盲人先生，我们的家已经足够人迹罕至了。
妮可把车座向后拽去，在后座上的包裹中翻了翻，再一次确认两人带全了装备，尤其是夏天不知道在哪儿给他弄到250刀，质地不错，很是锋利，倒也能够凑合着使用。
这段时间憋坏了吧？
自从上次夏天与变种人一战之后，两人逃离了纽约，来到了明尼苏达州的荒郊野岭里居住。妮可真的是憋坏了，倒不是她厌恶和夏天在一起的日子，恰恰相反，她非常喜欢和夏天生活，感受着他笨手笨脚的照顾，尤其是看着一个沉默冰冷的杀戮机器用别扭的方式表达情感，比如说为他送餐、擦拭头发这种小事的时候，他总是感觉
这个世界是那么的奇妙。但是你可不会忘记它的存在的意义，支持它活下来的目标是什么。
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。夏天开口说着，本就破烂的车子驶入森林土路中，开了没多久便一头撞在一棵树上。
我早该预料到。
尼克一脚踩着副驾驶前面的手推箱，右手抓着车窗上方的扶手，控制着身体，左手按在夏天的胸前，保护着他不向前冲撞。夏天拔下车钥匙，转头看向尼克，似乎没有意识到刚刚发生了一场车祸。
就这里吧。
夏天打开车门，摸了摸兜里的精美项链。尼克走下了车，跟着夏天向树林深处走去。尼克想要上前挽住夏天的手臂，却被夏天拒绝了。
亲爱的，现在是你能看得清道路，而我看不清。
尼克笑着说道。身旁拎着巨大的包裹的夏天似乎没有意识到，当车灯熄灭之后，树林里可是一片漆黑，天上的月亮似乎也在和尼克作对，被云朵遮住了。满天繁星虽然夺目闪耀，但是却不能给这样的环境更多的光亮，这里的可见度非常的低。
我以为你要走过来搀扶我。
夏天用手点了点自己蒙在眼前的布条，说道：
你知道的，因为这个。
哼，你新生出来的能力还真是神奇啊，这算是夜视功能的一种吗？
夏天听到了尼克的话语，不确定地说道：
算是吧。
哎，你说说看，我的能力能衍生出什么新花样来？
尼克走到夏天身侧，手掌挽住夏天的右臂，伸向了夏天的衣兜，企图握住夏天的手掌。由夏天左手拎着沉重的包裹，右手兜里摸着项链吊坠，正好被尼可摸了个正着。只听见尼可的声音稍显期待，稍显惊喜：
啊，别告诉我是我想象的那样。我破坏了你一个计划，对吗？我很抱歉，我不该碰到这个东西的。我应该保留你给我惊喜的权利。
夏天这回是彻底懵了，女人真是奇怪的物种啊，她的脑洞还真是大。谁说我兜里有条项链就是要给你惊喜了？夏天愣了半晌，最终还是放下装有装备和枪械的大包裹，从兜里掏出那精美的项链，在尼可面前晃了晃，说道：你要？尼可翻了翻白眼，也被身旁这个奇葩彻底征服了。这话说的还真是无解啊。尼可没有搭理别扭的夏天，只是一手探向黑色的巨大包裹，试图寻找强光手电。就在尼可企图翻找的时候，夏天的背后突兀地开启一道炫紫色的大门，如梦似幻，绚丽耀眼，在这片漆黑的深山老林中显得如此的不真实。
哇哦！
尼可转过身，看着那炫紫色的空间门。空间门呈椭圆形，边际上不断翻滚着一丝丝蓝紫色的起舞，就这么突兀地降临在了这个世界。他那宛如星辰的眼眸也在炫紫色的照耀下更加夺人心魄了。与此同时，夏天仅剩的一枚光球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先去看吧，起码会有灯光。
夏天说着，拎着包裹迈步走进了传送门中。尼可漫步走上前，一手伸出，手指轻轻触碰着传送门的边缘，点动着那炫紫色飘散的迷雾，眼神迷离，似乎非常喜欢这样的美景。不经意间却被传送门中伸出来的一只手握住了手臂，
狠狠地拽了进来。下一刻，传送门唰的一声消弭无踪。一个月的恬淡生活似乎让你忘记了一个战士应该的素养，你刚才差点被隔绝在外。夏天面色严肃地看着尼克，沉声说道，如果你觉得我们现在的相处方式对你不利，我们现在开始关系依然可以仅仅是队长和队员。尼克看着夏天眼睛处缠着的布条，真的很久没有看到夏天如此严肃的模样了，他也很久没有被教训过了。
我很抱歉。
尼克咬下嘴唇，
放心，我会紧张起来的。
承诺？
承诺。
尼克重重地点了点头，身子微微紧绷着，隐蔽而又迅速地打量着四周，一股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。这是一个阴暗潮湿的小巷，目光放远，随处可见破旧破败的楼房，如此熟悉的画面，如此熟悉的气息。
一个小时，分头搜集情报。
夏天将隐形耳机扔给尼可一副，微微地歪着头，仔仔细细地感受着脑海中那些冰蓝色的线条，感受着意念能力构建出来的虚拟世界。
尼可，
夏天叫住了迅速离去的尼可，把带有生地暗红色吊坠的项链扔了过去。
安全第一。
尼可接过项链，笑了笑，转身迈开脚步，身子消失在黑夜中。一个小时后，两人在分开的地点再次相聚。区别于夏天依旧是原来的模样，而尼可的身上却带着丝丝血迹。
这个纽约和我家乡不同。
尼可来到了夏天面前，说出了一个让他自己都有些惊讶的事实。在不断的打探消息中，尼可进一步的确定了自己身在纽约，但是这座同样出名的大苹果城却和自己的家乡完全不同。最经典的例子，尼可似乎并没有在这里看到过多的帮派混战。要知道，在每个黑夜，纽约的哈莱姆区域可是剑拔弩张的氛围，大的纷争偶尔会有，小的纷争更是不断，而这里似乎过于和谐了。通过不断打探消息，尼可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，这里地狱厨房的范围竟被一个黑帮大佬给统一了。在尼可的眼中看来，完完全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到底是什么样恐怖的人物才能把整个地狱厨房给统一了呢？
金病，这个名字第一次被尼可知晓，并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知道的越多，尼可的内心就越发的感到兴奋，因为他在一名警探的口中得到了一个让他更加震惊的消息。金病不仅仅是地狱厨房这个帮派林立区域的大佬，也是整个纽约的大佬，甚至是整个美国地下社会的大佬。美国将近一半的犯罪生活源头都是金病，这已经不是一个黑帮大佬的范畴了，这就是一个地下社会的帝王。
是啊，很不相同。
夏天颇以为然地点点头，两人分别打探情报，夏天也获得了很多信息，其中最有用的恐怕就是进一步分清主世界和副本的区别。这里的威尔森·艾斯克·金病竟然是一个黑人，和主世界的完全不同。复仇者联盟主世界有着超胆侠，而夏天非常确定那里的金病是一个白人，而且按照这个副本进度，金病已然成为了纽约之王，看起来地狱厨房已经病入膏肓了。金病和他的团队，尼克显然也打听到了金病这个名号，那美眸散发着炙热的光芒。夏天点了点头， 他已经脱离了黑道分子的范畴，他不是那个用权势肆意践踏法律的人，他甚至可以影响到法律的制定，影响到这个国度的政策和制度。尼可对夏天的话深信不疑，他忘不了刚才看到那个警探和一个小头目其乐融融的样子，他也不相信在自己狠辣的手段之下，两人交代的信息是错误的。虽然你对帮派分子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复仇欲望，但是初来乍到的我们也许应该更低调一些。夏天闻着尼可身上散发出来的丝丝血腥味，沉声说道。尼可独特的经历造就了独特的风格，夏天只是提出一点建议，当然不是要改变他的风格。尼可无所谓地耸了耸肩，他觉得他隐藏得很好，并不会引起任何麻烦。可是在下一刻，他仿佛听到了啪啪打脸的声音。远处一栋大厦楼顶，蹲伏着一个一身暗红色制服，头套上有两个恶魔角的男子，正在默默地看着两人。你们在我的地盘上撒野？沙哑的声音响了起来。夏天扫描过去，冰蓝色的虚幻线条里慢慢模拟出了一个稍显模糊的身影。现在显然不是继续锻炼那不成熟能力的时候了。夏天摘掉了布条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暗红色的制服，带有恶魔角的头套，另一个世界里的马特·默多克。尼可身子紧绷，面容有些愠怒。他对于夏天是完全信任的，所以尼可自然而然地就认为这个神秘的家伙是跟踪他而来的，因为他的不小心而暴露了两人的目标。你在恼怒？这可和你刚才那副杀人机器的模样完全不符啊。楼顶上的超胆侠蹲伏着身体，脑袋微微侧着，好像在仔细地听着什么。不要恼怒，他有着非常强大的听觉，甚至能够听到地狱厨房的每个角落，这不是你的失误。夏天一手拍在尼克的肩膀上，从他嘴里轻微的声音判断出了他的情绪。这不是试探，这是肯定的陈述语气。看来你调查过我。超胆侠翻身跃下，短棍插在大楼上，艺高人胆大的从大楼楼顶滑了下来，一个灵巧的翻身落在了昏暗的小巷中。你们是谁？迷路的人。夏天悠悠地说道。虽然这对男女只是穿着一身普通的黑色风衣，但是两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在清晰地告诉着超胆侠，这两人可不是迷路的孩子。